用声音传递温暖，欢迎收听小野电台，我是主播金文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卢思浩的《如果不能并肩同行，假装路过也是好的》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个姑娘对我特别好，好到每天早上给我带早饭。好在我天资聪颖，很快就发现了她喜欢的是我室友，但又不好意思只对我室友好，于是就把我的早饭一起做了。当然，让我有这一重大发现的原因是姑娘每次都给我的室友多加一个鸡蛋。混蛋，为什么就不能顺便给我多加一个鸡蛋呢？因为知道了姑娘的用意，我也很不好意思就这么吃着，找了个时间请姑娘吃了顿饭。吃饭时我说，喜欢我室友只要给她做饭就好了，不用做我的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姑娘说，你千万别拒绝，这样她就会看出来了。我摸摸肚子想了想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暂时不要拒绝了。付出这种事情分很多种，有的人掏心掏肺把自己都扔进去，声势浩大，气势如虹，有的人则小心翼翼，为了不让他看出来自己对他好，选择了对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好。这两种说不好哪种更好，前一种很有可能就修成了正果，但也可能对方不想要。你的付出既挖空了自己，又拖累了别人，总之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付出方式。第二种的成本就小得多了，不至于到头来连朋友都做不成。但是风险小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回报小，很可能让你付出的那个人到最后也没能发现你喜欢他。姑娘选择的就是第二种，室友的行踪经常飘忽不定，连我都不知道他每天都要去哪儿。有一天半夜他喝醉了，打电话给我的却是姑娘。等我赶到时，室友醉倒在麦当劳对面的草坪里，手里还拿着咬了一口的汉堡和撒了一地的薯条。姑娘蹲在他旁边打着一个又一个的电话。我心想，人都醉成这样了，居然还有心思买个汉堡套餐。姑娘看我来了，赶紧叫我过去，我们两个人合力把他搬上了出租车，他转头就走了。我赶紧叫住他，问他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姑娘说，你来了就好，我回家了。我说，要走就一起走啊，我先送他再送你。姑娘说，没事儿，我家就在这附近，你记得让他多喝点水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姑娘家根本就是在另一个方向。第二天这四九醒了直喊头疼，完全不记得昨天晚上是怎么到的家。我刚想告诉他是那姑娘送他回来的，可想到了姑娘平日的种种，又觉得这话不该我替他说。室友白天清醒的时候倒是一个爱看书的主，他看的书五花八门，从严肃文学到色情小说，从日本文学到欧美文化，什么都看。有一天姑娘来我们家，室友正好有事出了门，姑娘对着书柜看了很久。我问她，你盯着这些书这么久，是看到什么喜欢的了吗？姑娘两眼放光地问我，哎，你说哪些书是她看的呀？我花了一会儿把她看的书分了类，姑娘又呆呆地看着书名很久。我问她，你这是看什么呢？姑娘说，我要把她看的这些书都看完，还有她平时都喜欢什么歌啊，你快跟我说说。我又花了一段时间想了想我们平时唱的歌，我室友常点的歌，列了个歌单给她。姑娘拿着歌单问我，你说我听完这些歌是不是就能离她更近了？我问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她你喜欢她？姑娘说，等我看完了这些书，等我听完了这些歌，等我觉得我能懂她的时候。姑娘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笑容。千千万万个你以为，故事偏偏给你一个没想到。 室友在我大二的时候转了学，去了另一个城市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坐车要4个小时。走之前，姑娘来帮忙收拾东西，我在一旁示意她今天再不表明心意，以后就晚了。可姑娘对我视若无睹，一门心思地帮忙收拾，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说。第二天一早，姑娘敲门给我带了早饭，说自己想去她在的城市看看她。我说，这感情好，你终于要表明心意了。姑娘给了我一个读不懂的表情。一个星期后，姑娘回来了，给我带了一堆吃的。我边吃边问，故事进行得怎么样了？姑娘说，我去了她的学校，跟她见了面，我们一起喝了个下午茶，然后我就自己玩了几天。我问，就这样，然后呢？姑娘说，就这样。室友先我一年毕业，回国结婚去了。还在我头疼写着论文时，她在朋友圈晒起了结婚证。姑娘一直没恋爱。姑娘生日在室友结婚后不久，我也去了。姑娘抱着一大摞书摆在我面前，说这些是我没能看完的书，就送给你吧。我低头，这些书也曾经摆在我们家的书柜上，一模一样的名字，一模一样的版本。姑娘说起那个时候去找她的故事，说本来她想在喝下午茶的时候跟她说，说她本来想假装不经意地说出那些书里的典故，说出那些自己平时听的歌，可她发现原来自己还是不懂她。我对她说，我有个朋友和你一样，明明喜欢却打死不说，你们这些陷入爱情的人啊，就是矫情，不管怎么样先表白再说啊。姑娘说，有些人能遇见，但就是没法在一起。有些人你明明喜欢，却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。如果不能并肩同行，那就假装路过也是好的。这就是我们这种笨拙的人的恋爱方式。如果不能并肩同行，那就假装恰好路过。虽然你不知道这恰好路过的背后是向着你的方向一路飞奔。我知道我爱你，可我知道你等的人不是我，所以即使今天坐在你身边，也不敢对你说我爱你。所以千言万语都不如化为沉默。
本节目由小野电台提供，用声音传递温暖，感谢您的收听。